我们今天晚上三起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交通啊，今天的主题呢是交友婚姻啊。那么我们说中文，有没有人中文有困难的？好，没有，感谢主啊。那么 Daniel come forward， 那个大家往前，请问你们往前一点，叫我们大家靠近一点，因为希望不要那么严肃啊。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重要的问题。这个交友与婚姻这个 picture 是梁伯伯跟我结婚的时候我们的 program 啊，我们的结婚的时候用的单张 right here 来保留直到如今啊。感谢主，我们今年结婚几年了？
进入40年。
我们是1984结婚的，今年是2024年啊。感谢主，我们结婚40年，今年7月就是我们的40周年。那今天我们是很有负担跟弟兄姊妹在这里交通这个很重要的题目，因为婚姻是人生大事，可能是在人生中除了信主以外最大的事情。进入婚姻之后到我们离开这世界恐怕有好几十年啊，在婚姻的里面。那么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我们来看一看婚姻这个主题。来，让我请进来，来进来吧。大家拍手欢迎啊！月欣辛苦了，月欣真是辛苦了。今天他在厨房里把锅碗打得很洗，从和面开始啊，一直到最后收尾。感谢主，谢谢弟兄们今天很辛苦啊。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交友与婚姻。结婚这件事啊，虽然 romantic， 但是它实在不是一个激情、一个 romantic 的事情。结婚，婚姻是一个 lifetime commitment， 是一个终身的尾声。所以呢，我们要找对的对象，进入这个人生中最重要一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啊。那不是一时的，我们俩凑合凑合在一起过日子，乃是什么？是一个终身在神面前一个神圣的约定。那这件事呢，在神来看是很重要。你们觉得神在不在乎婚姻这件事啊？我们怎么知道神很 care？ 我们怎么知道神很 care about marriage？
因为神祝福了婚姻。
因为神祝福了婚姻，那你说什么？
因为耶稣与基督的关系，耶稣与教会的关系。
因为对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很好。那么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或者来探讨一件事，我们就要回到根本。那么我们这一段日子一起读旧约，对不对？我们要回到人当中的第一个婚礼是怎么来的。好，那我们就可以认识神对的婚姻的这个看法。那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 slide， 我们读创世纪2:18，我们看一看发生什么事。虽然我们都很熟了，今天我要你们用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跟角度来看这件事。不是看创造，是看神对于婚姻的看法是什么，好不好？这个耶和华他创造了天地之后，对不对？造光我们就知道，造空气，造树木、菜蔬，造了走兽，对不对？然后来到第六天，神造了人，然后神说怎么样？那个人独居不好。神说造了人是照他的样式形象造出来，但是神造完之后就说不好。比如说神造了 Linda， 神造了他自己的样式造出 Linda， 可是看到 Linda 说有一件事很遗憾，是什么？ Linda 在这里，如果你是那个人，神的遗憾是什么？神说 Linda 独居不好，神看他一个人不好。神创造了万有让他来享受，但是神却说亚当独居不好。然后呢，神说我就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就是一个 helper comparable， 一个跟他怎么样，一个 helper 是帮助他的。但怎样 helper comparable 什么意思？
适配的。
配的，对不对？就中文翻译很好，配偶要跟他配。你说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帮助，养只狗有没有帮助？帮忙看家，对不对？但是狗跟我们不配啊，对不对？不能跟我们商讨家中的大事、人生的计划，对不对？你能跟狗啊、猫讨论吗？不行。所以神说要找一个配的，一个 helper， but comparable。然后呢，神呢说我要造一个，对不对？然后神就把他用土造成的野兽。 对不对 ？A and B 啊，有 A， 然后有个 similar and matching 的 object， 就是他的 counterpart， 他的另一半。他说没有找到他的 counterpart 帮助他，神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取下了他的一条肋骨，然后肉合起来。神就用那个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人，领他到他的面前。那个人说：“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然后呢？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两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在这里有一个，这个女人是不是他的 counterpart？ Can we say this 是配的，是 comparable？ 可不可以说？可以。为什么？对，取自于他的，所以跟他是相配的，是他的一样的生命性情的。所以这个女人是从他自己里面造出来的。然后所以呢他们就结合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下一段。然后呢这下的神怎么样？神呢给他们造出来之后跟他们说怎么样？赐福给他们，28节，对不对？神造了造他形象的男女之后赐福给他们，叫他们怎么样？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个地，然后管理这个地。神就把创造的美好万有交给他们，而且要他们充满这个地。这是像他像神性情一样，里面外面，对不对？神的形象样式造出来。所以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的心意是很荣耀的，是把他万有造完之后造了人，造了男人还觉得不好，还造了女，让他们能够成立一个家庭，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把万物都交给他们掌管，对不对？食物赐给他们，然后所有的活物，天上的地上水里都交给他们管理。所以呢，到了下面你看1章31节的时候，神看着所造的怎么样？现在好了，说好了，现在神说神满意了，对不对？然后呢，第6日结束，2章2节说到了第7日，神就怎么样？安息了，神可以休息。我记得赫赫结婚前大伙都很忙，对不对？等到赫赫结婚典礼一结束那天，咱们大伙都安息了。啊，对不对？我们的 task is over， 结束了，大功告成，弟兄姊妹的婚礼完成。神创造了一切，然后预备了一切，他找到了他的配偶，然后把他送进了洞房，啊，神就安息了。所以你们看，这第一人是所有这个人的历史中第一个婚姻，神是什么？神是
介绍人，
神是介绍人，还不只是介绍人，他还是什么供应的那位，对不对？然后介绍人，然后呢？神自己什么？又是主婚人，叫他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神又什么？证婚人，对不对？然后神怎么样？又是婚姻总管，这个婚礼总管。神做了一切，欢欢喜喜把这些事完成了。所以在神的心里，婚姻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对不对？神说看他独居不好，所以神预备了一个配偶，是跟他相合的人赐给他，然后叫他们合二为一，享受万有。在这里你看见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婚姻很重要，不要觉得我的婚姻与神无关，婚姻绝对与神有关。而且在这件事上，我们一起后来一直读下来，发现怎么样？神为什么会觉得亚当一个人不好？因为神自己也是很寂寞。神怎么 relate？ 他怎么会觉得 Adam 不好，独居不好？你看我人类给你造的东西都造给你了，让你享受万有，有什么不好的？你就是没有一个对象跟你共享，没有一个生命与你相配的共享，对不对？神就觉得这样不好，为他造。那神自己也会寂寞的，全能的神他是爱，他创造了万有，他一个人没有意思啊。神要造一个像他的来共享，所以他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神愿意跟他们一起生活，他等他们生命树的果子吃得够多，长大成熟，跟神一起享受万有。这是神的心里一个很深的一个需要，所以神做了这样的事，然后借着亚当夏娃也彰显了神的心意，因为神体贴到亚当一个人的孤单痛苦，哇！所以神为他去寻找预备的配偶。但是你知道亚当夏娃不是失败了吗？从神的心意里，他们怀疑神，不顺服神，所以顺服很重要。真的相信就会顺服，不是勉强顺服，是因为相信而顺服。他们就不信，怀疑神，把好东西藏起来。 又想自高像神一样，他们堕落，但是神这个心意没有改变，所以在时间里面，神寻找到他可以托付的器皿，最明显就是我们读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接着亚伯拉罕带进了主耶稣这个后裔，对不对？使万国得福，把我们带回神的心意里。所以在神来看，这个是何等大事！神愿与人同居。我们刚读完出埃及记，神说照着会幕，因为我要怎么样？对，我要住在他们当中。后来大卫要替神建殿，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很好，他一直要替神建殿，神不准他造，因为他手上流人的血太多，所以让所罗门建殿。所罗门一建完殿，圣经说神的烟云充满那个殿，所以连当值的祭司都站在那里。你就讲说好像房子刚盖，刚盖好，殿是给神住的，神就迫不及待进去，充满，以至于人都站不住。会幕树立起来的时候，也是神的云充满会幕，摩西不能进去。你看到没有？你准备一方给神的时候，神是迫不及待冲进去，充满那里啊！神多喜欢他，对不对？神多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到主耶稣来了，他是支搭帐幕在哪间？他把我们中间跟神中间的拦阻除去了，还把神儿女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又能享受，而且叫我们长大。他自己帮助我们，每天与我们同行，把生命赐给我们。最后到了新天新地，出现的是什么？啊？最后在新天新地，所有的你看得见的天地都要过去，都要卷起来像衣服吧。但是有一个新的天地出现，从天降临的是什么？啊？放胆，知道吗？说得出来吗？最后。从天降临的是羔羊的漆，是什么？新耶路撒冷城。那个城降临，神说这是我的羔羊的妻子。你看到没有？羔羊需要一个 counterpart， 向着他的生命信心。那个时候，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电了，也没有灯了。神自己是这城的电，是城的灯，他发出荣耀的光辉，整个城是黄金街碧玉城。宝石的根基，珍珠的成分，这些都预表着基督的生命。到那一天，只有基督的生命存到永远。然后神与成熟的教会共享万有，这就是神在伊甸园里造人的时候的心意。所以神对婚姻非常看重，因为他自己也为自己找一个 counterpart， 就是他的教会，蒙属的儿。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真正是的时候，你就不随便。在婚姻的身上，你就不随便，因为你知道，第一，神 care， 第二呢，我是神将来的幸福，所以我的每一件事都跟神有关系。好，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我们认识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不是随随便便，不是按照今世的风俗随意的在那里约会，随意在那里放纵情欲，好像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一个一个过去，都不知道这件事在神心意中，神要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件事，啊，神也有很重要的应许。来，梁弟兄，你要说什么吗？
神对于婚姻有这么美好的旨意，所以他的应许也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在诗篇三十七篇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我们为着寻求另外一半，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终身的事来交在神的手里面，他要负我们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过程也许有一个等候的一段时间，那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并不至于羞愧，他讲到要重新得力。那在这些宝贵的应许里面，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从交友开始。那一讲到交友，可能我们会说到底这个对象是谁来预备的。有一句话讲的也是很有道理，他说机会是为有预备的人预备好的，这个就说有预备的人呢，那有这个机会。但我们想到的机会可能就是说哦，那这个机会来了，那就会有事情发生，对不对？但是呢，机会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像试探一样，或者是一个陷阱一样。 所以可能你会遇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机会，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怎么来分别，或者是说怎么来寻求神的旨意。那我到美国来之后呢，就到教会，然后很快就被主吸引。我们在团契哈，那个时候我们团契我是南加大的，大概有差不多20位多一点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在 UCLA 的也有差不多20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那个团契其实是蛮大的哈。那大家其实蛮有机会的。然后呢，在学校的里面，我是好几年都是做这个助教。啊，所以做助教呢，你要帮教授有时候回答问题，你有这个办公室的时间给学生们来解答或者教他们，然后要准备这个作业啊，还有这个考试的答案等等的哈。但是就不时会有这些女同学，他会问你私下可不可以给他们有一些的这个教课啊等等的。
那机会蛮好。
哎，那是。如果你说是机会啊，这个都是机会哈。但是当我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里面就每一次没有例外哈，啊，都是很礼貌的拒绝啊。有问题，我有办公室时间哈，啊，很乐意来解答。那在我们的团契刚刚讲的，其实人也蛮多的。你像我呢，是大学毕业当了2年兵。好，然后呢再工作了1年才出来美国，所以站在我们那时候团契里面呢，基本上都是研究生，那个时代哈，都是绝大部分都是研究生，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啊，这些情形啊哈，然后呢大家一起聚会，所以教会里面这些辅导还有这些有一些比较负责的，他们也很关心，所以他们也常常会介绍啊。你说又是一个机会，对不对哈？那但我每次也是先会到主面前，你会去问问主，然后呢，你可以也跟介绍你的讲说，哎，我会好好祷告，好好寻求。那的确是好好的寻求。然后有一次啊，我们整个的那个青年聚会啊，大概40-50个人嘛哈，里面都绝大部分都是研究生，只有一位是大学生。那是南加大的电脑系的。那这位女生呢，那大学生，她的全家都是在这里嘛哈，然后呢其实条件各方面都不错，很多弟兄们呢就特别会注意到的哈。哎，有一天呢，哎，这个姊妹她问我，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没有个人电脑，只有那种大电脑，那大电脑学校有一个很大的这种Computer lab， 好，就是说每一个很多几百个中专机，然后呢，这个通常做电脑的，他们都是晚上，比方说9点10点的才到电脑室去，因为白天非常非常的慢，所以你真正要做电脑的呢，你白天可能就觉得太慢了，所以他们真正电脑系的或者是反正写程式的都是晚上，然后做一个晚上这样的哈。那天那个小姊妹，她就问我说，可不可以陪她去电脑室哈？那你可以说，哎，机会来了，对不对哈？那因为呢，我相信通常姊妹她也不会说随便就找一个人陪她去，因为这种陪不是说我陪你去一下我就走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在那里有很长的时间，也许不是一天的。是很多的机会的哈，后来当然你说是弟兄姊妹的需要啊，我们帮助都是也是应该的，对不对哈？所以后来我祷告主，那介绍了一位弟兄陪他去哈，因为这个责任还是有的哈，所以那个弟兄也很尽责，就陪了他去电脑室这样子，那后来他们就结婚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机会是一件事情，但是呢，机会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分辨说，这可能是一个陷阱？这个陷阱不一定是人家要陷害你的陷害哈，而是说，在神的旨意，在为你预备的这个旨意上呢，如 如果你失去了，那是一件失去了一个真正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机会它是发生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分辨。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学习分辨的时候，其实是很蒙主保守的。那刚刚讲说彼此帮忙，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说，比方说来到美国啊或什么，大家帮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刚刚是在教会里面也是都会帮忙的哈。但是我们在帮忙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情形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哈。那像我们很多时候，有些人他在学业上，或者说学校的申请各个方面了哈，生活上，都有可能需要帮忙。那所以在你帮忙之后呢，有的时候难免就是会有这个女生啊，或者是姊妹啊哈。那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帮忙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很自然的，有时候人家帮了忙，他就会说啊，为了谢谢你啊，请你吃个饭啊等等的哈。那我是从来就不会接受说特别的去吃饭这件事情哈。那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说，我有一个我的原则这样子。那其实也很蛮保守了哈。那后来其实到了后来工作了，毕业了以后，那时候我们结婚了，后来毕业了去工作。那在工作呢，其实我是负责那个工程软件的那个部门哈。那因为整套程式基本上是我主要是我写的，所以呢，那整个部门就等于是我在负责这样子。那我们公司大概有20几位，就是专门做销售。这个销售因为都是很专业的这种工程方面的软件哈，所以不是一般的这种销售。那所以他们大概接触的很多是国防啊，或者工业啊哈，那这方面的。那所以他们也都知道，如果这个客户有问题，或者是说要介绍什么哈，他们如果经过我来介绍，如果说我有机会跟客户谈一谈，多半都会成功哈，因为我很熟悉，而且呢，就是说可能讲起来有说服力。那但是因为我的 group 里面呢，其实有差不多6、7个都是博士，那他们就是做客户的服务的，好，那他们是专门做客户服务，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应该是由他们来回答的哈。但是呢，只要我有时间了哈，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拜托我，那我就会跟他们回答。你看这些20几个这些销售里面啊，也是很多这些女生的哈。那有时候成功了一单，哇，这个有时候是，当然他们都会说啊，请你吃个饭啊哈，谢谢你这个。但我一概都是拒绝的，很有礼貌的，然后拒绝。那我觉得像这一些是这么多年我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呢，其实也是一个保护的机制，也是一个保护的机制。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机会是为着有预备的人。那但是呢，真正的机会来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说有没有预备好。但是如果不是神所给你的机会，我们要知道怎么分辨，它有可能是成了一个对你来讲哈，成了一个像是一个陷阱一样。
看我们结婚40年，梁弟兄从92年开始进入服事哈，到现在他也从来没有跟异性单独吃饭或做什么事，一定是一起啊，或者是有弟兄啊，他就是避开这样的任何的试探危险。这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一个原则，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保守，保守我们的婚姻，也保守了我们的在神面前的职事跟服事。好，这是关乎教会的事，所以在神面前谨守，忠于神所托付的，忠于自己的配偶，这是很重要。好，所以啊，我很 appreciate， 我从来以前我不知道梁某是这样，好，后来我才，他就被人家访问的时候他讲出来，我才晓得。那我也很 appreciate。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有跟一个非亲人的姊妹吃过饭，是我安排的，因为我不知道他有这个原则。有一个事情我说麻烦你跟某某某一起会个面吃个饭，来帮他解决一个问题。那就这么，他记得很清楚，他就这么一次。所以在主面前，不要认为什么机会都是机会，要有能够分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也想来看看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不是出于神的。 那今天呢，我们活在一个圣灵的时代，主耶稣基督借着性又真又活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有反应的，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我们的生命，他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呢，不外乎四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我寻求的时候，我来到神面前仰望主，对不对？为着我的婚姻，因为神你既然这么在意，这么顾念婚姻，又跟你的心意有关，所以我把我的婚姻交给你，我把我的事托给你，我终身的事，神说我们可以交托给他。那我交托了，对不对？那在交托的时候，我就要问神，那神啊，我是没有智慧的，那我要怎么样来寻求呢？那第一，一定不会背乎神，对不对？所以一定跟神的话跟圣经是一致的，神不可能安排一个对象是跟神的原则性情相悖的，对不对？第二呢，圣灵在里面会有引导跟感动的。好，像梁博讲，每次有个机会来时，他会祷告，摸一摸他心里没有动，他就不去进行，就很客气的拒绝这样的邀请。好，那第三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因为当事人身在其中不大能判断，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寻求帮助，寻求呢属灵的同伴或属灵的长辈，特别是长辈。为什么呢？第一，长辈呢属灵里面比较成熟，对不对？那他们也比较客观。第二呢，既是长辈呢，人生的经验也比较多，看得多，经过的多，所以呢他们是我们很好的帮助，所以可以寻求他们的印证，说哎呀，我觉得我对这个弟兄或对这个姊妹，我觉得好像神的感动叫我们相交，那要问一下，跟他们讨论一下，你为什么觉得是他，交通一下，放年长的弟兄姊妹摸一摸他们的感觉，给你们一个肯定，或者给你一个说哦，好像还不大确定，你再等一等啊。他们不阿闷或他们阿闷，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三。第四个呢，若是出于主的，在环境上神会来证明。那么讲到神的话，我有一件事提醒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这个道德很混乱、性关系很随便的时代。那么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圣经上就说，圣经上讲的说是活在空中掌权者管辖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个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让我们是按照肉体的邪情私欲来行事，在神看呢是可怒之子，这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神眼中的世人。但是因着他丰盛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他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了，一同活过来，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现在他看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所以我们现在得救之后，神的儿女，我们不是那个可怒之子，按照那个邪灵那个悖逆之子在我们里面的教导过日子，乃是怎么样，是有神儿子的生命，有圣善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会教导我们，让我们被把我们制作成神手中的杰作。好，所以我们认识之后，我们在婚姻的事上就要非常的认真，不仅我要杰作成为杰作，我要得着一个伴侣也是神的杰作，我们要成为一个家，要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所以讲到神的话语，很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这里提醒一下，很多人也会问说，我可不可以跟不信主的人来交友？好，交友可以，但是如果你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 dating， 神怎么说的？神说信怎么样？不信的是跟我们不配，不要同父一个。为什么呢？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我们因信已经在神面前是称义，没有信主的人在神眼中人是不义的，他们身上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是相通的？一个是光明的生命，一个是还在黑暗的罪中的生命，这两个生命怎么通呢？通不了。还有呢，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的？主耶稣和魔鬼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合得来的？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很清楚的讲。那这个不是一个死的，但是我们若是真的认识说为什么不合适，你们玩过那个两人三角的游戏吗？知道我在说什么？两个人 靠在一起，把我们两个人中间的脚绑在一起，就是是两个人，但是是三只脚在走路。你试试看，你两人三脚如果是什么，一个两只腿的人跟四只腿的人绑在一起，就跑不了了，对不对？因为生命不一样。那你两只腿的跟什么？因为会飞的老鹰，它力气再大，跟它绑在一起，你也走不了。为什么？生命不同，没有办法同行，走几步勉强。不管这老鹰多好看，走几步勉强，你不可能走一生之久。因为信主的人呢，他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有神的灵在里面，对不对？好，有一个又真又活的生命在里面，有一个新造的生命。这个新造生命的反应跟我原来旧造罪人的生命的反应会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我要撒谎的时候，新造的生命 say no， 旧造的生命说哎呀就这么一次，对不对？那你今天你跟一个你的女朋友有遇到一个状况，你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对的人，你不撒谎，你要坚持诚实，也许会有损失，会有利害关系，但是呢，你为了神的缘故，神的儿子为我舍命，我不能把他卖，我不能一个谎言就把他卖了。那他呢就说哎呀你应该撒谎，就这样的事情就过了，怎么那么傻，你懂意思吗？
我可以懂，我可以理解，就是一个是信主的人和另外一个完全就是
对，因为生命
不一样，
对，反应不同。所以而且呢，我告诉你，人生啊，婚姻是你的下半辈子，甚至不只是下半辈子，超过一半的啊。你30岁结婚，你活到80岁，你有50年，你这个伴侣啊在一起，人生啊不是总是花钱月下，不是 just wine and die， 是有很多真实的人生的遭遇。梁伯伯跟我结婚这么多年，对不对？梁弟兄做的好好的工程师的主管，被神呼召更好进入神的国度来服侍，放下很高的薪水和巨额的 stock option，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若是我不能够因为神的呼召而喜乐而顺服，我们俩的婚姻就会出问题，对不对？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的父母想要跟我们住，我们都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我的妈妈，我寡居的母亲，他的爸妈就说哎，我们要跟你们一起住。那感谢主，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住，但是呢你想这一大家子要住在一起，对不对？那我们要两个要怎么样协调，说你爸爸妈妈住哪里，我妈妈住哪里，我们怎么一起生活，是不是？哦，那后来他的父母过世，我的母亲过世，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我的弟弟过世，我们常常跑台湾或者接到家里来服侍这些家人。我到婚姻中可是遇到很多事，财务方面的，身体方面的，很多的事业方面的，哦，很多事情啊。若是我的配偶是不能跟我同心在神面前等候寻求仰望的，在信心里坚持的，我们的婚姻就常常会触礁，任何的事情都会让我们无法走下去，因为生命不同，不能同心也不能同喜，这个是很重要，要认识人生的伴侣是非常重要，找一个与我们生命性情一样的，跟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样的心愿和心智的，一起能够同负一轭。所以在很早的时候认识自己，也认识神的旨意，把自己的婚姻交托给神，仰望神，来祷告神。祷告的时候按照圣灵的原则，按照圣灵的引导，寻求属灵长辈的印证，还要耐心看环境的印证。我就做一个我自己，怎么知道梁弟兄是我的弟兄呢？我怎么知道他是神给我预备的呢？我在19岁来到美国，我被主厉害的遇见，那真的是走进教会，第一次进来就大家还在唱诗的时候，神的爱就充满我，我就被主抓住了，就流泪不停，跟本地人史蒂夫在台上讲美丽西安，我根本都听不懂，可是呢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心里受大的震动。他讲的道我真的一点都听不懂，但是就说不出来的，就是受到极大的感动，就被抓住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很喜欢来到神的家，只喜欢聚会。那所以我是大学生，我除了上学在学校打工回家，剩下的时间都在教会。所以那时候默默说哎呀，这是爱丢姊妹好像一天不见面都受不了，那时候我说一天不到教会都有点受不了，但是呢你们也不能天天去教会，但是我一说我就被神抓住了。 然后呢，我的辅导就有一次跟我说，叫我小明，他说你要好好为你的婚姻祷告。所以在我21岁那一年，顺服很重要。当时其实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我不需要男朋友。I was fine, I was happy, 我没有那个欲望。但是我的辅导这么跟我说呢，我觉得我要顺服，所以我就祷告神，我就跟神说，哎，主啊，如果我没有单身的恩赐啊，你知道有的时候人有单身的恩赐，那你不用考虑配偶。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个恩赐呢，因为这是少数人，我如果要进入婚姻，那这个全世界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是谁呢？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等候，我祷告主，我说主，求你帮助我，教我祷告。我跟你说，当我们真的依靠神的时候，神真是我们的帮助，因为他说你终身的是什么样，是在他的手中，将我的事交托他，依靠他，他就成全。所以那时候我很乖，这是我那时候的日记本，我就这是我的日记，那一天的日记啊，1981年8月6号，那我在神面前写下我的祷告，我就问神，我说现在写下来，愿主保守显明。然后我就祷告了下面的几件事情，然后圣灵就帮助我。好，第一个，我说主，我要得着一个爱主、真心追求主、有属灵智慧和悟性。第二是一个身心健全、负责任感、正义感、幽默感。第三呢，宅心仁厚啊，但是不是懦弱无主见，是用基督的爱爱弟兄姐妹，并且不随意批评论断他。然后第四个，跟我同心同工同负一个追求主，在灵性上让我们对彼此能有帮助。再来，外貌身材爱好，这个把我难倒，因为我不知道是要六米的啦，还是什么五米五啊，还是什么，我就不是六米，是一般我说六十。我就跟神说什么，我说身材外貌爱好个性能够相合相投，而且呢彼此能够欣赏优点包容缺点。好，然后呢，这里是神教我要能够被彼此家中人接受并喜爱。弟兄姊妹，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婚姻 counseling， 但是神知道要我为我的将来的姻亲祷告，他的父母他的家人要喜欢我，我的父母我的家人要喜欢他。因为结婚不是两个人到孤岛上去过日子，是两大家族的结合，所以这两家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跟神这样祷告，我告诉你，我的婆婆、我的公公、我的这些小姑对我好得不得了，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很爱我的弟兄，他们有事不打电话给我，就打给他。然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跟我妈讲电话时间超过跟我讲电话的时间，所以他的伯母政策非常成功。所以我就跟主家祷告，那这件事是神教我，然后呢以基督的爱作为连结，在主里面爱越巩固，灵性日渐长进，让我们的爱成为仰望主的见证啊，愿我们的心尊主为大，基督永是我家之主。然后我说，求主你保守我们的意念，在我们互相碰见之前珍惜自己的感情，不要做无谓的浪费，在遇见之后让我们彼此都清楚对方是主为我们预备的，求你看顾我们一生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我的祷告，很认真的在主面前思考，然后写下来，然后交给主。那这个事情是在8月81日，然后呢在82年底，那因为我就喜欢在神的家，我也在主学服侍，我就记得82年底的时候，最后一个大概应该是最后一个主日，我呢教完主学之后跑到会堂来，都已经走光了，大家都走了，我就在后面看到招待处啊东西乱乱的，我就把它落一落弄整齐，就看到新朋友记名单，当天的记名单有好几张，那上面第一张一看就是梁家生，梁弟兄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然后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突然神就说话，神说就是他，然后我就真清楚主说话，但是呢也很诧异主是这样子来表扬。然后呢我就你要怎么样呢，这个 都走光了，没有人了，那我就放在心里走出去。走到大门口，就没有想到梁弟兄站在门口，因为另外一个弟兄说：“你新来，我带你去吃饭，我去牵车子，你在这里等我。”所以梁弟兄就站在会堂的门口，正好我走出去遇见他。所以当然我没有说就是你，对不对？我就跟他打了一个招呼，欢迎他来到神的家。好，那时候他在 Power City 的青年团契，我在我们的 Motor Park 的青年团契，所以我们算是姐妹 Church， 只是我们彼此并不认识。那他是因为他姐姐在我们教会两条街之外买了一个 condo， 空的放在那里，就说弟弟去帮我看家，所以他啪一下就搬到我们 Church 两条街之外，就来到我们这里聚会。那么就因此进到我们的青年团契。那接下来下一周呢，我们整个青年团契改组，就分小组。我们本来是一大，大家像那一大组，后来呢，他们突然走小组路线，就分了好多小组。那我就成为一组的组长。结果梁弟兄跟另外一个年轻弟兄就派到我的组里做副组长。然后我们大概有八个人。那他们一进来，我们就一起追求啊。但是当时我没有说什么。我们完全没有，就是正常在服侍，但是我们一起追求，每一个早上我们一起到教会祷告，为着我们的组员祷告。那时候没有什么 Zoom 啊，什么手机啊，都不方便，就是要实体的见面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去探望。结果不到一年，我们的小组非常兴旺，就照我所求的，求主赐福我们的侍奉能够有果效，我们小组就增长一倍，然后许多人信主。就是很兴旺啊，所以在我的里面是越来越清楚，看到说我跟主祷告的，我们在一起祷告，一起侍奉，一起探望，一起聚会，一起追求，里面就越来越阿门。我刚才所念给你们听的，所以真的觉得是他。但是呢，我都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若是出于主，环境会显明啊，我也没有试着邀请他去吃饭，或者说完全没有啊。我们见面就在教会，从来没有私下的聚集。无论是祷告是探望是聚会都是在教会。那后来呢，梁弟兄呢怎么清楚的呢？梁弟兄怎么教会
你看对于小组长当然是很尊敬的哈，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但是呢有一些方面就是在属灵的方面好，那我觉得说其实里面是有一点羡慕，也是非常的觉得说在姊妹的身上的那一份。那特别就是我信主是很早被主得着哈，所以你看我11岁就信主了，就一直在教会里。然后在大学呢，我是带青年团契，那个青年团契后来也有四五十个人。然后我在校园里，又是在校园团契也有很多的服事，所以就说我觉得说我是老资格了哈。那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小组的交通里面呢，那姊妹就交通一点点就刚刚发生在她生活里面的事情。好，她说她从房间啊要走到厨房去，经过客厅的时候，主感动她有一个肢体啊需要有人带到。好，那她就回到房间去跪下来为那个肢体祷告。好像就是一个在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哈，但是呢，对我来讲呢，就是有一个蛮大的震撼。我信主这么多年，为什么我没有像他这样子能够知道说主向他说话，主会这样子带领？有一个人有负担，有事情哈，你起来祷告等等的哈，那就是跟主的关系让我觉得很羡慕。那这个是开始我觉得说非常不一样啊。那当然在服事的里面，我们跟另外还有一个组长哈，那同工啊，就是大家常常一起祷告。那慢慢的就是说，向着主的那个心，好向着主的那个爱，那个忠心等等的哈，我想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受到吸引。然后在那一年就是。那一年的夏令会，83年的这个夏令会，我们是在 Redland University 举行。在那一次夏令会呢，下午有一堂是追求的聚会，所以我们两个刚好都参加那下午的那个追求的聚会。那追求聚会就是结束了以后啊，那还可以自由的在会堂祷告、等候等等的哈。 啊，所以我们到了一祷告完了，就说等我们决定好像差不多要起来的时候呢，发现说会堂里面没有人了，就剩下我们两个在坐在不同的地方哈。那后来我们就帮忙收拾一下东西啊，然后呢就一起就是到餐厅了去准备要吃饭了。那就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哎，我这一下子感觉到，好像不是我们两个人走，而是说主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很甘甜的那个同在啊，那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就说。原来主在我们的中间这样子哈，那跟我们一起，那让我里面就一下子就有一个知道说，哦，那这个姊妹呢是主为我预备的，因为我们在一生的路上，在行走的当中呢，啊，真的有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哈，所以我就开始把这一个就放在心上。那因为我们还在小组服事嘛，所以我就没有开始或者是做任何事情哈，那就还是继续的在教会正常的这个生活这样子。那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认识到说，是的，总有一个时候你寻求，然后清楚，然后要开始。有交往，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真正开始交往，大概又过了好几个月哈，到了83年的年底的时候，然后我们真的就是主带领开始交往哈。那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在交通哈，也就是说我们见面比较多的都是在教会的里面啊。然后这个等一下再分享哈。那我们讲到说。当两个人在教会里面，弟兄和姊妹，你开始要交往的时候，那我自己这两天在寻求啊，哈，我就觉得说，其实有一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啊。你就说我们每一位呢，里面有一个心态也好，就是说一个认识也好，就我盼望说，因为不是说你交往都是会成功的哈，都是会成为这个成为夫妻啊，或什么样啊。那的确我们开始有寻求，觉得有主的带领，但是交往的目的呢，当然是为着能够进入婚姻。那但是我想有一个点，就是说在开始交往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的交往盼望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好，我是心里就是说，这段时间不管最后是成了或者是主说不是他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盼望是说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那这个是一个心态上我觉得很宝贵的哈。当你愿意说，我们这一段一起交往的时段呢，我们是一起来认识神对我们的带领，对不对哈？那在有些的方面，比方说你是不是能够。一起祷告，那这个对于婚姻生活其实是很重要的哈。那如果能够一起祷告，对很多事情一起寻求，那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的，对于很多遇到的事情，能够照着圣经的原则，那我们怎么样来交通来反应啊？因为过去一个人就是自己。做主嘛哈，那但是呢，现在当你在交往当中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我们一起会面对一些事情。那对于弟兄姐妹或者说其他的人，他们也知道说，哦，你们是一对情侣的话哈，那很多事情就是说，你们就开始一起面对一些事情。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是有机会来认识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祷告。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灵里面是可以这样子交通？那我们的原则是怎么样？就这些慢慢的，我想对我们来讲就会越来越清楚哈，这个里面的清楚。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大家都讲到说，当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当中把你最好的一面让对方看到，对不对哈？那但是你真的开始交往，有一个诚实的这一面，就是说 我是怎么样的，大家会慢慢的会彼此了解。那但是这个了解当中呢，并不是带着一个批判的批评的角度哈，那有恩典有爱哈，那有包容。因为你现在在交往当中，你所要隐瞒的或者不能让对方知道的，等你进入婚姻以后呢，可能至终还是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哈，或者是后果。那所以我想就是说，有慢慢的就是说彼此的了解，也是一个诚实的面对，然后呢又有爱又有包容又有接纳又有恩典哈，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过程。那但是我们就知道说，因为一开始有一个心态，就是我盼望说我们在交往呢，我可以成为对方的祝福。那所以就算是你们交往了最后了解了，或者说在寻求，因为一路上你还是要寻求哈，你可能到最后觉得说，主真的不是预备他，或者是你觉得不合适或怎么样哈。但是呢，大家不会说变成受伤啊，或者是说变成有很大的问题，产生你们彼此的问题，也产生这个你们小组或者是教会的问题哈。那我想，因为呢，你的心态是我盼望能够成为他的祝福。这段时间当你回想的时候呢，也许说虽然还是有失恋的痛苦啊或怎么样哈，但是呢，那我们是彼此成为祝福的。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在交往当中我们可以提醒的。
是，我们刚才讲说不要随便开始，对，机会总是有的，但是呢，主在我里面是真实，所以我们寻求，在没有对象之前，我们祷告主，像我这样放在主的手中。好，那这个对象出现的时候，好像心里就有一比较有把握，对不对？那但即使是如此，仍然有可能他不是主所预备的。所以我们能够开始是基于说我里面觉得好像是，然后开始之后呢，我仍然要很谨慎，因为如果我搞错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相交的里面，如果这个人不是我将来的配偶，那就是别人的配偶，那我是不是要尊重？而且呢，如果他不是我的配偶，我将来就是别人的配偶，我是不是要自重，保护自己，保守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关系在相处的时候，除非百分之百确定进入婚姻了，在之前呢，就叫我们所谓的界限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很有智慧，界限问题呢，就不要让自己落在容易受试探的光景里。所以尽可能呢，是在一个不止你们两人的环境里来相交。比如说青年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在团契里，我们一起，我们像我们的时候，我们80%以上的时间，90%甚至90%都是在团契里面，在聚会的里面。但是呢，这是一个保护，而且呢，等于是你得到一个追求的同伴。而在这个中间，你可以 check 说你们是不是真的是很合适的属灵同伴。不合适不代表那个人不好，只是他不是我们的 match， 他不是主所预备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呢，就有一个尊重，也有一个自重，也保守，免得将来成为一个伤害。好，所以要很认真。那这个标准尽量是在团体的里面互动。那其实这有一个好处，因为第一，你不落单就比较不容易受试探，对不对？第二呢，你在团体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到他这个人，因为你 dating 的时候，说实在的，就是说人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而且都穿着 peace 呀 party， 对不对？都要取悦对方。那常常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形，常常反而在团体的互动里面，你有一个机会感受到、看见、观察到啊。Again， 这不是说我来论断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会看到说，这个人跟人互动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呢、啊，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呢、啊，或者是一个很关心的人呢、啊，等等，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呢、啊，或者他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呢、啊，或者等等等等，就说你有一个机会观察到，跟你一对一的时候看不见的。好，那当然 ，again， 我们要讲说，这个我们人人都是不完全的，只是说这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这个可能的对象，所以不要让自己落在试探危险里面。第二呢，若是真的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因为这个人如果不是我的伴侣，将来不是我的配偶，我需要尊重他，我不能 defile 这个 person， 我不能 violate 他，我要好像这个是我的，比如说我的妹妹出去 dating 的时候，我希望她的男朋友怎么对她， 我的兄弟出去 dating， 我希望他是怎么样 behave， 就是你要有一个神家弟兄姊妹的那个认识，直到你们进入婚姻的关系成为配偶，不然的话就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姐妹，我们当如何来相待。而且呢，不要问说哦，那当局在哪里，怎么样到哪个程度才叫不犯罪，或到哪个程度才叫犯罪，这个问题一问，你知道什么危险吗？对呀、啊，你就知道了，到这样就叫犯罪，常常我们就会到那个 limit， 在那个 limit 的时候就很危险，你就把自己放在悬崖里面。而是不是问说怎样才叫做犯罪，应该问什么怎样才不犯罪。我们当怎样彼此尊重，彼此兼顾，保守自己，不要落入试探，也不要成为对方的引诱，要是兼顾这件事情。若是在婚前你和你未来的伴侣能够这样彼此兼顾，相守相望，同心合一在主面前，你们进入婚姻之后，这个就是你同心合意同父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蒙福的伴侣。婚前他能够兼顾你，婚后他要成为你的帮助，你们在一起走在神面前的道路就更有祝福。所以认识这个 boundary 是什么，认识我能走到多远，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的环境里面，而且多在 group 的 set 里面彼此认识啊，真的不得已要单独相处的时候，自己要有一个自重，对对方要有尊重， just in case 他不是我的伴侣，而且在神面前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是我的自重，是我的，我不需要现在做，因为真的是我的伴侣，我有一辈子的时间和他有亲密的关系，我现在尊重神，尊重我的这位我在追求的对象，或者我在交往的对象。
所以在交往当中呢，刚刚讲到了是要成为对方的祝福，彼此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想你就知道帮助在哪里啊。那因为你超过了，很多时候就会成为彼此是成为一个伤害的一个情形。那我们讲到交往哈，彼此开始啊有交往，然后呢，其实交往到后面慢慢清楚了主的带领，就是要预备进入婚姻这个阶段啊，进入婚姻这个阶段。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好，那你有些时候你很爱主，但是呢你的脾气你的个性各方面没有人是完全的，没有人是完全的。那有一个老夫妻哈，一对老夫妻，他们在金婚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金婚大家知道多少年，50年哈，半个世纪之久啊。然后后来有人就访问这个老太太，哇，半个世纪，他就问他说，你先生是不是没有什么缺点哈，你能够跟他这么好的这么长时间啊。他说我先生的缺点可多了，他说多得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好，那这个访问他的人就说，哇，这么多缺点啊，那他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优点？好，那你们怎么会相守这么相爱半个世纪之久啊？他说他的优点就很少很少，非常少，少到大概只有一个哈。他说那一个呢，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这个缺点呢多到星星一样，太阳呢只有一个哈。那但是呢，这个老太太讲说，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都看不见那些星星，看不见星星哈。那我想这个他们的这个情形，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好，那彼此我们都有不完全的地方啊。但是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很感谢主哈，因为主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那所以这个是带来在婚姻的里面，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
梁弟兄人很好，也是很好的老公，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男朋友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常常讲当作笑话一样，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呢，他很少带我去什么 餐厅吃饭，也没有什么送花巧克力啊什么这种 romantic 事情基本上没做，因为我们都在教会。好，那我就记得到我毕业典礼那天早上，大学毕业我就去毕业，我必须去参加毕业典礼。结果那天早上礼拜六早上教会有一个追求聚会，所以他说他要参加完聚会之后他到学校去找我。好，那我们俩都觉得神是第一，所以毕业典礼不重要，没关系，你居然会再来。结果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来的时候，我们毕业典礼就结束了。所以我跟我妈站在那个喷水池面前等那位来参加我已经结束的毕业典礼的弟兄。好，那么就老远突然就看到梁伯伯，梁弟兄跑来手上拿了一束花，然后我说哎不错，哎花来，然后还跑到面前呢气喘吁吁说啊，兄弟，他说这个是黄姐妹给你的花。那真是无语啊。那但是呢，这就是我们俩常常相处的情形。哎，偶尔打一张照片，第一张，这我毕业典礼手上拿的花啊，就是梁伯伯老远跑来给我看的花。那好，那可以看看稍微看到一点啊，意思啊。那这是梁伯年轻的时候啊，那这是梁阿姨年轻，这张 double 照片是梁伯帮我照的啊。来下一张，
拍了最好。
这张是我们他毕业的时候，我们到他校园照，然后我们的结婚的时候结婚照。这梁伯年轻的时候很帅，现在很帅。感谢大家。这就是我们的结婚照，我们俩相差四岁半，那时候我23岁半，梁伯28岁，我们进入婚姻。我们清楚了。清楚了之后，我们在一起，就说神对我说话，然后我们一起服侍，在小组服侍一年底，这个一年的中间，梁伯伯在夏令会时候清楚，但是我们俩都没动，我们俩继续服侍，继续同工。然后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非常的兴旺，分成两组，啊，就在年底的时候，梁伯伯跟我告白，啊，所以我们就开始交往。那也是我们分开两组了，各自服侍了。在交往，其实这也是当初我们很谨慎的，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走一走，等一下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小组被我们影响，所以我们到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小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交往。但是呢，因为两个都清楚主的旨意，我们就很快就进入婚姻。所以半年后，也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梁伯伯还在研究所啊，他进入博士班的时候，我们就在组里面结婚了。感谢主。那进入婚姻哈，这不是就结束了？结婚典礼结束之后是另外一个 bigger chapter 的开始，这是重头戏才开始啊！要知道，两个刚才梁伯伯在开玩笑说，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对不对啊？那后来呢？你怎么接这个？你要怎么接这件事情？不是，就说婚姻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对，我跟你讲，梁伯伯他不是一个非常 perfect 的男朋友，他从来不知道怎么献殷勤。但是梁伯伯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非常好的先生。
对，他刚刚讲到，好像我没有说做很多追求方面的事情哈，所以我记得说等我们比较清楚要进入婚姻啊，那我跟我岳母啊，还有这个他们就开始有提这件事情。那我岳母第一个反应，他就觉得说他这个女儿是非常宝贵的哈。他说我没有看到你送过花，没有看到你什么
站过岗，
站过什么都没有哈，也没有付什么好像特别的代价来追求哈。哎呀，那个我岳母他觉得说啊，好像有点这个若有所思一样哈，因为这个女儿她很宝贵。后来我就跟我岳母讲一件事情，我说我虽然没有做这么多追求的事情啊，但是呢，我花很多的时间，或者说我所注重的呢，是装备预备我自己啊。哎，你看我岳母听了以后，她点点头啊。我觉得说他经过他的人生的经历哈，我想他可能听到这句话，我也不是故意说的，我也不是预备好要说的哈，只是他问我的时候，他在说的时候呢， 我就是这么跟他讲的哈。我觉得说，其实你要进入婚姻呢，两个不完全的人，那但是呢，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其实是可以预备的，特别在生命，还有我们在很多这个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就是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我是不是预备好了？那今天呢，我能够在婚姻的里面，你说在交往的时候，我盼望是成为对方的祝福。那今天我们进入婚姻了，我也盼望说我们是彼此是成为祝福的。然后我们常常看到说后来结婚了，然后服侍啊等等哈，那经常会做婚姻的辅导啊，婚姻辅导我就发现说很多夫妻啊吵得这个已经到了那个不可开交的地步哈，但是你听他们讲一讲，可能都是非常小的事情，好，然后呢就因为个性，因为天然生命，好，不认识实价等等的哈，就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些的痛苦，这些难处哈，受伤。我觉得其实主给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大家听了很多的信息，你觉得说哇，这个生命啊，实价啊，那你真正的讲到很多所谓的生命实价的道路等等的，你进到婚姻的里面呢，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考验。因为在很多其他的关系，我不喜欢这个人，或者你伤害我，那我就不理你了。That's it， 好。那甚至很多人，你发现说他甚至跟父母的关系，他都可以说啊，我就不理你了。父母可以说我就断绝这个什么关系，但是你婚姻的关系呢，其实呢是一个天天在一起这个考验。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让生命能够成长，好，所以在进入婚姻之前呢，啊，这个预备，那婚姻进入了以后，还是一生之久的让主来制作。其实你从一个角度要认识到说，生命改变，让主来制作，好，更多得着主，这是一个福分，这是一个福分。地上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关系，有一天都要结束的，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不是暂时的，是永远。所以我们不单是不完全，其实我们两个也是非常不同的哈。那我相信每一个都是从两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习惯，一直把你们放在一起，是不是？
对，我们两个不仅是不完全，我们俩真的是非常不同。但是我们阿妹你两个，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真的想急迫的进入婚姻，有个伴侣 ，Are we ready？ 我是对方的祝福，我这个人在主面前属于的生命是很幼嫩、幼稚，还是真的肯学习，是渐渐成熟，是向主？真的，我们天然个性不管再怎么好，还是不能够跟人家相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永远是很难跟人相处。所以，自己的中心来出发点。理论啊，讲道理或者自己的所有的诉求都是从自己为中心，真的唯有放下自己，让基督活出来，那个谦卑，那个温柔，那个忍耐，那个爱啊，那个恩典，主的生命是最好最好。什么时候我放下，我常常操练，我放下我自己，让主活出来，慢慢我这个人就像主，我这个人就越来越成熟，在主的面前，我这个人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跟人相处的时候不会让人受伤，我自己呢也不容易受伤，因为主的生命是不受伤的生命。主在十字架上是最大的委屈，对不对？他查不出他的罪状，把他鞭打，把他的衣服给剥了，把他用三根钉子钉在木十字架上。但是主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所以主里面没有受伤，这个生命今天成为我的生命。所以我可以真的放下我这个污秽败坏的自己，让主活出来，这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交换。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常操练，在大小事上有没有说放下我自己，让神活出来，让基督来反应，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以前我要这样没办法，现在基督活在我里面，我就能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真的让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们真的进入婚姻才不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迟早进入婚姻。但是 Am I ready? Am I a blessing? Am I mature enough? 还是我还是一个非常自我，像小孩子一样，按照我的意思，按照我的肉体过日子，到处闯祸，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有进入婚姻是一个大的 commitment， lifetime commitment。所以 be ready， 在等候主的日子，就是让我们自己 get ready， 操练自己，操练主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刚才梁博讲说，没有人是完全，但是主是完全，而且没有人是一样的，但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让十架真的在我们身上发生它的功效。所以梁博跟我真的很不一样，我们俩从小长大，我是在城市台北长大，他是在郊区长大，是完全不一样。然后梁博的个性呢，我是你们都应该知道，我是这个很急还是很慢？
很慢，
我个性比较急，开车比较快，对不对啊？对不对？做事情比较急躁一点，就是不是急躁，就是想到了就要做，是吧？我的常常员工跟我说 ，When do you need it by？ 说 yesterday。我就要交一个东西，叫他给我一个东西，我在开玩笑，但是就说我的个性就是要有效率，要快。梁伯伯呢，就是很稳，但是呢，他比较慢，他也不是真的慢，但比我来说他是慢。然后呢，我是很怕热。到哪里都开电风扇，夏天要开电风扇，梁伯伯是弱不禁风。那夏天的时候呢，我是要开窗睡觉，梁伯伯要关窗睡觉。那然后呢，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两个是 joint banking account， 给他一本支票，我一本支票。可是梁伯伯从来不记账，你知道，你开了支票，你有个支票账本，你要记下来，这样谁知道你银行剩下多少钱？那个时代是没有什么上网随时就去查的，你需要每个月等那个 bank statement 到。那已经是事后，你才知道到底花了多少钱，因为他不记账，所以我们有太多不同。梁伯伯是 very technical， 什么基本上什么东西他都可以，他物理好，他都会修。我是猛叉叉，什么东西坏就是梁伯伯老公啊，梁弟兄，就这样。但是呢，关乎会计啊、财务的事情，他就交给我。所以我们两个很多不同，可是呢，不同不代表是什么？
不相为谋。
不代表你比较差，或你比较强，对不对？不是 competition， 是什么 ？complements， 可以互补。他的强点补我的弱点，或者说我们的不同点互相帮助。要我开快车，所以我们从年轻开始的时候，接孩子、接年轻人就是我去，接年长就是梁伯伯去，因为梁伯伯很稳，对不对啊？那我们俩就是会配搭，对不对？那什么事情，电脑方面的事情、物理方面就梁某负责，财务方面、算数字这方面就交给我负责。那他带成人，我就负责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我们俩就在很多事上一起配搭，配搭的非他讲到，你看他讲中文，我就翻译做英文，对不对？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长处或者我们的不同放在一起，然后就让他走。所以不同其实不是 competition， 是 complements， 都不同。那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都为主而活的时候，就同了。要这样子，你这婚姻生活是很有意思，然后呢很有果效，也很有祝福。所以我们自己学习，然后要认识说，常常我们为了要让主活出来，要放下自己。放下不是等于放弃，乃是邀请天地的主。全人的神来 take over， 所以很多时候意见不同，不要紧张，不要吵到底。放下不是你输了，放下你就把主权让给主。很多时候我们要这样子学，在我们婚姻中有大大小小的事，必须要学习放下。你们都知道梁伯伯给你们做过那个见证，礼拜天早上他煮了那个煎饼、蛋饼，对不对？十个孩子要弟兄姊妹下来吃早饭。梁伯伯七早八早在那里做，等到我下来快开饭了，我下来看看，我就说这个饼都冷了、这个话，你看梁伯伯觉得他每个饼都做得又漂亮又刚刚好这样，然后一桌上摆了这么多个饼蛋饼，然后我一下来说，哎呀，因为天气冷，我说梁伯伯这都冷啊，爸爸这都冷，结果他一听我一这样讲，他心都凉了，就是说我辛辛苦苦做了半天，你一下来就一句话就把他否认，但是就在那个刹那，他必须放下自己。他心里怎么想？他想我为什么我的老婆这么说？因为我的老婆爱弟兄姊妹，希望他们吃到又好吃又热的早餐。所以呢，两个人在当时可以搞不愉快， 这个美好的早餐会被我们两个破坏，也可以一念之一转，他站在他放下自己的理由，从我的角度想的时候，他就觉得 OK， 我了解了，就不生气了。所以我常跟弟兄姊妹说，问动机，看看对方的动机是什么，就不要生气了，不要这么容易生气了。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
把那
个
讲究，
对，一准家里不要有招待了，不是，我们就把小烤箱打开。做好一个就放一个，做好一个就让它保温在里面，那等到孩子们起来了就可以来吃饭。所以他们睡得糊里糊涂，都不知道楼下差点发生一场大战，为了他们的早餐。所以像这些是 Albert 是不吃早饭，这个是这也要学习。我们做好了 Albert 下来说我不吃早饭，那也是马当场要决定要把他打一顿，
万一放在地上都吃
了，还是说感谢主，那就算了，不吃算了，我们收起来，明天我们自己吃，对不对？哦，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要学习说放下自己，然后虽然不同，确实能够因着主的缘故来彼此相爱。所以这婚姻生活中有很多，所以就怎么，如果你跟一个伴侣他都没有信主的生命，没有愿意认识十架的生命的宝贵，没有愿意和你一同同心合意来跟随主，你的婚姻生活不会太美满，会很辛苦。好，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若真是我们心中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婚姻中我们家庭的神，那会不一样，他能够改变事情。好，所以我们常常讲真的是不完美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是完美，我们的主是一样。
我们结婚第一年周年的时候呢，我岳母就问我们有没有吵架啊，然后我们说吵架没有啊，为什么要吵架？那第二年他又问哈有没有吵架啊，我们说没有哈。那过了几年问了几次，后来他也不问了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四十年加上交往已经超过四十年了哈。那回想起来真的很感谢主，有没有吵过架？没有哈，
吵过架。
说实话一点。
哎，不是没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大小声的时候，只是我大声他就小声，他如果大声我就小声，就有一个人肯死就会把另外一个舒服，总是会有情况的。但是呢有那个愿意学习的生命，然后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那个就被熏香。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交通这些哈，如果大家觉得好像啊又是十架苦路啊又是什么哈，那完全就不是真实的经历。你讲到十架，讲到舍己啊等等哈，其实你会经历到神的那个祝福，那个甘甜，那个说不出来的那个爱是增加的哈，而且没有什么好像。回想起来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受伤啊，没有什么这些痛苦，这是神极大的祝福哈。我想就是说大家如果认识到了以后，你真的会宝贵主所为我们做的事情，为我们完成的不单是救恩救赎，还有救恩哈，那为我们不只是赎罪，而且呢他把一条生命的路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讲呢预备进入婚姻，那我想最后大家就知道说，当你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是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那圣经有一句话，很多人也许也不一定很领会哈，就是讲到说，这两个人呢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我们就要认识到说，他讲到离开，但是其实不是离弃，但是就是在你的生活，在你的重心，在你的次序优先次序里面呢，你必须是有一个改变的。那过去是自己，我可以自己做主，对不对？过去我生活在家里的话，或者说我很多方面我还可以依赖父母，还有很多的这些情形啊，我们还是要孝敬父母。但是呢在责任上，其实他特别就让我们知道，现在你们是两个人，你们成了一个家之后，你们有你们的责任，你们有你们需要面对的。那你们呢要把这一个婚姻或者你这个家呢在次序上 它的确是会有不同的啊。所以离开并不是叫你说以后你就其他的朋友都没有了哈，那但是呢你还是可以有，比方说我以前的这些朋友或者怎么样，可是呢你的次序上还是有不同的。过去可能你的朋友说哎走吧，好你就走了，你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了，好，所以你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呢，你有另外一个考量，你要彼此是说我们是一起的，好，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讲到那个离开的意思。那过去你喜欢做的事情，你现在呢你要考量一下是不是我还能够照以前那样的去做。所以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你要认知到说进入婚姻，过去我可以很自由的我来做决定，但是现在呢你愿不愿意放弃你的这个所谓的自由，因为你现在不再是一个人乃是一体的，好，就是说我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做决定的，你不是单独的两个人的，那现在呢是成为一体的，是成为在主里面在婚姻的里面呢，你也可以讲说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个人的，好，那所以你就必须要顾到对方彼此，好，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说离开，但是呢进入一个联合，这样子在婚姻的里面我们得着主他的一路的带领，一路的保守，一路的祝福。那这个是今天我们分享重点是在于从寻求，当然先开始认识神的旨意哈，对婚姻的旨意，我们从寻求然后进入交往，然后从交往然后进入婚姻，好，也许以后主许可哈，那我们可能下一次讲到婚姻哈，那时候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会有多少对哈，这个要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不晓得哈。不过我想今天所交通的有很多方面，一方面是由我们亲身所经历过来的，跟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盼望是神自己向你们来启示哈，带下你的祝福。
对，我们要认识哈，真的二人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以前很多人，我记得我认识很多人，他们的一生呢就说我一生有几件大事啊，进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啊，有自己家庭呢，生一群好儿女哈，怎么样？就说每一件事好像就是像一个方块，把他的人生填满。但是有一件事在神面前很清楚，我们结婚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这个你的伴侣不是一个方块。以前你是一个人面对，比如说工作啊、学业、世界上的挑战、生命中的挑战，但是现在你变成结婚之后，你变成你得着另外一个人一起来面对所有的环境。它不是一个只是 check mark check 我结婚了，不是，你乃是得着了一个人和你合而为一。那若是你以前在凡事上神是居首位，今天你得着另外一个敬畏神的生命，跟你一起在凡事上敬畏神，将神放在第一位，一起追求神，一起得着神。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观念要转过来，因为神就说你得着了一个 counterpart， 他是你的帮助，与你合而为一，面对人生所有的环境一起来经历主，这是神所要的主。所以一个是离开，一个是联合，这讲到说不再是我，来有另外一个我需要顾虑到，所以我人生所有的 priority 都要 re-prioritize， 要调整。好，那么另外一面讲到说既然是一体，我们中间就没有隐私，对不对？就没有什么隐藏，因为两个是一个。所以像杨兄跟我们两个，我们的 email， 我们的手机的 passcode，我们的这个WeChat， 我们的 Line， 所有 social media， 我们俩都是互通，就是他都可以看。There's no secret， 我们没有秘密。然后呢，梁弟兄或我们有一个原则，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我们年长的弟兄给我们讲，我很感动。他是我们辅导这个姊妹他的先生说的。他说，人问我说我能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他说我有一个标准。只要我不能带我的姊妹去的地方，或者我不能带着我姊妹去做的事，我就不去。 我就不做。这个准则其实是很好的，我们不能背着我们的配偶去做一些事，我们知道我是不能带他去做的，或带他去那里的那种地方，我就不做了，因为我们俩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我们俩是在主里成为一，这是很重要的。我常常觉得很 sad， 就听到一些夫妻中间删除所有的对话，怕他看到我跟某某人的对话，这都是有问题，不应该有这样子的秘密。两个人是共同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在主的面前是诚实无伪，两个中间是不应该有间隔的，是敞开的，是能够彼此信任，是接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离开和联合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真的很深的感恩，因为在座绝大多数是还没有进入婚姻，所以都在预备自己，都在等候神为我们带来我们一生的伴侣。我们交通的目的让你们认识神很看重婚姻，而婚姻又代表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像神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把婚姻的事交托给他，要相信他，相信他爱我们，相信他有能力为我们预备，相信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相信他救赎我们是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我们的人生是要满了祝福的，是跟天相连。所以婚姻是一个非常严肃又伟大又美好的事，盼望我们认识，然后我们就把这事交给神。弟兄姊妹，愿不愿意，相不相信神在乎，你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一生的婚姻大事交托给他，还是你说我要照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 It's always a choice。 但是若是你认识到这位全知全爱的神，他 cares， 他愿意接管这件事，为何不交给他呢？对不对？我们总是找专家来帮助我们解决各样的问题，那今天有位最大的专家，最有能力有智慧，而且他 really cares about marriage， 那为什么不交托给我们的主？交托给他吧，不要等，不要说我回去想一下，我找机会我再告诉主，不要等，就在这个时候交托给他，愿意吗？我们唱这首诗歌好吗？我相信，
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
我们相信他，相信他的爱，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智慧，他的救赎，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来把一切交托给他。这是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的委身，我们把关乎我们一生的事交在他的手中，仰望他。我们已经进入婚姻的，把我们的家交在他的手中。愿基督是我家之主，愿基督居首位，愿主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的引导，成为这个家的祝福。愿我和我的姊妹和我的弟兄真的是侍奉耶和华，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我们想花一点时间，我们真诚地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交托给他。祝福所有在你面前的孩子们，主耶稣，你向着婚姻真是有的何等美善荣耀的意念。主，你何等愿意我们在婚姻中得着爱主的伴侣，一同来跟随你，一同来爱你，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也叫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我们的心感谢主，愿你自己向着婚姻美善的意念和旨意常常开启在我们里面。就叫我们真的尊重婚姻，珍惜婚姻，在这一生的大事上专心仰望你，专心等候你，专心预备自己，专心得着你的生命，好叫我们真的得着一个爱主的伴侣，走在生命的路上，能够同心合意共赴一合。主要叫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实在感谢你，万间所有的祷告你都听见，所有的心愿你也都知道，愿你祝福，愿你保守，叫孩子们得着真的一生出于主的伴侣。主，在这之前为你名的缘故，保守孩子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不遇见任何的试探。愿我们在你面前蒙保守，主啊，直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对象出现。愿你的家中满了蒙福的婚姻，满了跟随主的伴侣，一对一对在你的手中成为神家的祝福，也成为你永远的建造。我们谢谢主，祝福孩子们，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祝福线上的弟兄姊妹，所有的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都垂听，你都成全。我们把一生的事交托给你，何等的稳妥。我们求主祝福神家的下一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